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再翻开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一章。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称谢进入你的门，赞美进入你的院。主，我们真是要称你为大，因为你实在是爱，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开，但是主你的慈爱却永远不改变，因此我们要感谢赞美，要敬拜。主啊，但愿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赞美都蒙你的悦纳，我们求主你真是仰脸来光照我们，愿主你施恩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感觉你的安慰，感觉你的同在，我们心里重新得力来奔走这条锡安大道，到锡安来朝见你的面。谢谢主，我们求你赐福今天早晨一切的侍奉，我们愿意满有主你圣灵的同在，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星期啊，在美国可以说经历了自从2001年911事件以来一个最大的金融的危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有一个新闻记者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家已经经营了94年的金融机构，叫做 Lehman Brothers 利门兄弟，竟然宣告破产。那美国政府已经在这个以前已经出钱购买了两个巨大的一个金融机构，房地产公司，那这次就决定说我们不能这样一直救下去了，所以呢就眼睁睁的看它倒闭。那华尔街有一些金融的巨头就聚集在一起了，忙得不得了，大家在电视看就看到他们整个下午在那里商议怎么拯救，后来意见不合也没有办法，那结果真的就让它倒闭了。那这影响相当的大。另外有一家也是很大间的金融机构，我相信我们中间也许有人把你的财产也放在里头也说不定， Merrill Lynch 那个美林也是一个金融的巨头，他差一点点就遭遇相同的命运，还多亏这个美国银行把他给买下来，度过这个难关了。那么昨天晚上你如果去看电视新闻，你会发现美国总统又必须要出招了，他就要求国会要拨个7000亿美金，一笔很大很大的数字，他说我们必须出这个大的代价，因为这是个大的问题。所以你看看美国是正遭遇一个很大很大的金融的风暴。那我想我们在这里要为美国来祷告，求神真是要怜悯，不只有这个外面自然界的风暴，那经济上面也有风暴，那经济风暴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回到我们中间，他就报告，他说他20多年来在美国加州有一间教会很忠心的，很大的教会，很忠心的，20多年都不断的支持他们，可是昨天呢这次他回来呢，他们特别就找他跟他讲，他说我们还会尽我们的力量来支持你的事工，可是我们要你心里也有准备。他说我们这个教会有20%的弟兄姐妹被 lay off， 所以你看这个很大一个风浪，经济的风浪要临到，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要心里有准备，为这个国家祷告，但我们依靠神，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要依靠他就可以不至于动摇。那这个经济的风暴就让我想起在启示录里头有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就是当天使把第三个印揭开的时候呢，出来一匹的马，那匹马是黑色的黑马，骑在黑马上面的手里拿着天平，天平是做买卖的工具，也是讲到经济， 所以当主耶稣要再来以前呢，在全世界会经历到一个很大的经济的危机，或者是说金融的风暴也好，通货膨胀也好，那会很大的一个危机会临到。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那个时候，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骑马者的意象，是另外一个骑马者的意象。这骑马者的意象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的骑马者的意象。这个意象跟启示录的骑马者意象不太一样，启示录那里是讲到审判，但是呢，撒加利亚里头讲到了骑马者的这个意象，尤其是在第一章里头是讲到安慰。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这个撒加利亚书所见到的骑马者的意象，请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撒加利亚书，我们读第一段，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请。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益多勒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对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阿们。第一节讲到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益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大概是在主前520年，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撒加利亚。耶和华的话临到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尤其在那个时候圣地荒凉，神的百姓遭遇许多的艰困，而且受到四周围仇敌的威胁，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是特别特别的宝贵，也是特别让他们得到安慰的。现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面临类似当时以色列人光景啊那种感觉，很困难，很缺乏，也受到了一些的威胁。我不知道你在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也渴慕听到主对你说话，在这样的时候是我们很渴望我们的主耶稣来对我们讲话呢？我们渴望听到我们这位爱我们牧人的声音。那今天呢，不管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国家，都非常的需要耶和华的话，非常的需要神活的话语能够临到。在那个时候，神找到了撒加利亚这个少年人，神找到一个器皿，神找到一个出口，神就能够把他话来传讲给他的百姓。你愿意做个主的器皿，主的出口吗？弟兄姐妹，保罗说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因为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神的话带给他的儿女，这是我们应当羡慕的。撒加利亚他是祭司益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那么希伯来文呢，在他们的取名的时候，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的，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相信你父母亲帮你取名的时候，他在你身上是有一个盼望的，他盼望你怎么样，那他就把那个名字给你，那个名字通常都有含义在里头。希伯来文，希伯来人的名字也是照样的。那么撒加利亚是什么意思呢？撒加利亚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益多是什么意思呢？益多说就是说在一个指定的时候。比利加的意思是什么呢？耶和华赐福。所以如果我们把撒加利亚他的祖孙三代的名字连起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里头隐藏一个上帝的信息，那是要给我们的，也是给当时的百姓的。那个就是说，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耶和华要赐福，耶和华要纪念。在一个指定的时候，神要施恩典，神要纪念。弟兄姊妹，我们的苦情，我们的艰难，有一定的时候，但是在一定的时候，神要纪念，神要赐福。这是主今天也要给我们的信息。我盼望今天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蒙恩的日子，今天就是蒙主纪念的时候。那我们怎样进入这样的恩典的里面呢？我想在第三节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答案，我们一同来读，再读一次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英文的圣经就说，你们要转向我，使我可以转向你们。换句话说，上帝的作为乃是根据于我们的行动来反应的。神怎么做也跟着我们怎么样反应有关系。我们怎么样来针对他的话语呢？那么请注意一下，在勇士的里面，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阿们。但是在实践的里面呢，神可以因着我们的行动作为来选择他对我们的计划。上帝是很灵活的，所以当尼尼微人他们罪恶甚大，神差派了先知约拿去警告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从最大做宝座的国王到最底下的人，连那些牛驴啊都披麻蒙灰啊，他们在上帝面前悔改，上帝就后悔不降他的灾了，对不对？神本来要审判他们，乃是因着他们的悔改，神就转离他的怒气了。但是对以色列人呢，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叫他们要回头离开恶道，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所以呢，神就让审判临到以色列人，就让他们被掳去到亚述去，被掳去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你看，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怎么说话怎么行事的，那会影响到神怎么样来善待我们。神是要施恩的，但是我们必须转回离开恶道跟恶行。在这里撒加利亚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效法从前的列祖，惹主发怒，因为他们不听也不顺从神借先知对他们讲的话，他们不肯回头离开他们的恶道恶行。所以神就问他们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够永远存活吗？那当时的百姓，他们也许有的是亲自经历，有的是上一代的经历，他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种惨痛的教训，很多的犹太人就在审判中就灭亡了。当然也有人会讲说，那么传讲神话的先知他们在哪里呢？他们还不是一样？那些先知能够永远存活吗？是的，神的先知也许会被他们逼迫而殉道，神的先知也许会过去，但是上帝借着这些先知所讲的预言，一句一句都要应验的，那些话都要临到他们的。这个临到，刚刚讲那个临到，就像猎人抓住猎物一样，追上去追到了。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应许，神的警告是一直会追着我们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敬畏他的心，敬畏他的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的。所以那一天呢，撒加利亚就告诉他们，先知以前劝他们列祖要悔改离开恶道恶行，这个话语今天也照样临到了你们。所以说你们不要效法以前的列祖。那原谅我讲，神对我们呼召离开我们的恶道恶行这个话呢，也今天同样临到我们在座每一位人身上。 包括我在内。神呼召我们要回头，离开我们的恶道恶行，离开偶像，来转向这位永生的真神，把我们的心完全来归给他。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呼召。怎样来归向神呢？第一步就必须要离开我们的恶道恶行。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已经转向了神，而仍然生活在恶道恶行的黑暗的里面。今天有没有可能在基督徒中间有恶道恶行呢？弟兄姐妹，有可能，因为我们还在肉体的里面，我们要是不顺从圣灵的话，也很容易落在恶道恶行里面，不讨神的喜悦。当保罗写书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呢，见到你们有纷争、嫉妒、恼恨、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呢，上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为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这是保罗写给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混乱的光景。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有没有同样的情形呢？弟兄姐妹，我们不用说，我们心里都知道。所以求神真是怜悯我们。当然了，我们看别人比较容易啊，我们用指头指人容易，但是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那个指头指向我们的自己。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反省有没有这一类的情况，有没有这一类的恶道跟恶行呢？我们是不是陷在某些罪恶的里面，被情欲捆绑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我们的心已经不在主身上呢？那今天是我们回头离开恶道跟恶行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当时犹大王国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去敬拜外邦的偶像。今天也许我们没有有形的偶像，但是这个偶像乃是在我们心里面取代神地位那些的人事物。我们如果注重某一个人，过于注重神，那个人就变成了偶像。我们如果惧怕某一些人，而不敢说某些话，不敢做某些事情，我们惧怕那个人，过于惧怕上帝，这个人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如果贪爱某些世上的娱乐，或者是我们的心整个被所有的一些的事物霸占，在神之外的事物霸占的时候，那这一些的世界在我们心里就成了我们的偶像。这还不在于罪，乃是一个偶像，在一个世界是更厉害的，因为它在我们的心里头取代了我们的主应当得到我们的爱的那个敬拜那个地位。所以求神来鉴察我们。那今天也有一些的情况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尤其是有奉献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有可能呢，有可能我们把某些的神学的观念，某些我们自己以为是的圣经的知识，取代了上帝。有可能在教会我们定出某些的一些规则，宗教的规则来取代了神。有可能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干取代了神。因此当我们在治理教会的时候，似乎不需要来祷告依靠神，因为我们已经有够多的知识，我们有够多的能力，有够多的恩赐，所以我们好像也不需要依靠圣灵，我们就可以做主的工。那这是一个危机了，因为这个情况的话，就像启示录里头所讲的老底家的教会一样，他们以为已经花了财，样样都富足了，甚至没有想到却把我们的主耶稣给关在门外。所以主耶稣要再来一次的叩门，看啊，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 一同坐席。为什么呢？因为门是关着的，而这个话是对基督徒讲的。所以求神真是要怜悯我们与光照我们。我们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像当初的百姓，他们花了很多的代价，这些人是爱主的，并不是不爱主的，当初是爱主才离开那个很舒适的巴比伦的环境，回到一个圣地，圣地当时是一片的荒凉，但是他们为了要恢复敬拜永生神的见证，他们花了很多的代价，但是后来在那个地方重建圣殿的当中呢，受到许多仇敌的拦阻，就停顿下来了，生活也艰难，于是他们的心呢渐渐就冷淡下来了。也许外面还是做主的工，但是里头向主的心却是冷淡的，有的甚至离开了，自己就把那些材料盖自己的房子来住舒适一点。上帝的殿是荒凉的，所以神也借着另外一个先知叫哈该，他是年长的，当时兴起两个先知，一个年长一个年轻的，年长是哈该，年轻是撒加利亚，哈该就来警戒他。我们有没有相同的情况呢？我们虽然外面我们还是在服侍主，可是我们的心是凉的，我们的心是冷淡的。那么求神也帮助我们，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受到一些伤害，很容易的我们的心会冷淡下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不是为了人的缘故，我们服侍乃是为了爱主耶稣的缘故。以前我有一个室友，他说也是一个长者了，他说爱到深处无怨尤，你就是因为爱的关系你受了一些伤害，你有一些的损失，没关系，我是为爱耶稣做这一切。所以我们的心呢要再来转向神，阿们。那么第二段呢，我们要看一看骑马者意象的一些诠释啊，就看看主的使者他们这样骑着马是做什么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田地都安息平静。这个骑马者的意象是当撒加利亚先知第一次神的话临到他以后的三个月看到的，那也是就是说在神的百姓回头之后，神把这个骑马者的意象来赐给他们。请注意，如果没有第六节的他们的回头，他们就回头，第六节就没有第七到十一节骑马者的意象，你是跟着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来转向神，神就会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看见更多他的心意。那么这个意象里面呢，根据我在主面前的领受是这样，那个番石榴树呢指的是耶路撒冷，当然也可以代表被掳归回的神的百姓。那为什么说番石榴树是指的耶路撒冷呢？因为番石榴树其实我们去翻这个音字典的话就知道它是一种中文翻作番石榴树，它你如果翻字典的话它告诉你是金桃娘。这种树呢它的枝干呢它不是很高大的树的，但是它的枝叶非常的茂密，当它长花的时候有的是白花，长得满满的，看起来有点像 dogwood 了。 dogwood 的话整个树都是花，是不是？它是真是长了花，而且花的那个花听说那个香气是超过玫瑰花的香气的。所以这种金桃梁呢或番石榴树呢是当时他们用来制造香料跟香水的。而这种树呢长了很多，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四周围的山谷里面长满了这些番石榴树，所以那时候人一看到这番石榴树很快能够联想到耶路撒冷。 而且根据上下文来看，后面讲到这异象的解释里头特别提到了耶路撒冷跟锡安，所以呢我们可以也确定说这个幻石流树其实指的就是什么耶路撒冷。而且这个幻石流树我刚刚讲过是可以用来做香料跟香水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来满足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的发出香气来满足神的。那么幻石榴树在当时长了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四周围，所以那个重点是耶路撒冷。那这里讲说第八节，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这些番石榴树是在哪里呢？洼地，洼地，山谷，一个最低的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呢，是处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步，他们受到了列国的欺压、藐视，让他们在这个洼地一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实在抬不起头来，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环境。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或是我们的个人，是不是也被栽在洼地的里面？你是不是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的里面，好像让你头都抬不起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骑着红马那一个人，那个人站在哪里呢？站在洼地。所以也是在神的百姓遭受这些困难的环境里面，被仇敌欺压威胁，一个头都抬不起来这样的环境里面呢，这位使者，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中间。谁是那个骑着红马的人呢？乃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他又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你注意到那一些奉耶和华差遣到处走来走去那些天使呢，都要来向他报告的。所以我们在受苦的中间，在一个最低档低谷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在神的百姓受苦的时候，他与他们一同受苦，神自己与他们同在，神要陪伴我们，主耶稣陪伴我们走人生一个很艰难的路程跟那个时刻。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骑马者的意象啊，主耶稣或者是说那个耶和华的使者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呢？红色的。一红色你想到什么呢？流血，血的颜色是红的。主耶稣自己为我们被杀献祭，好叫神的怜悯能够临到我们。所以他骑着红马乃是讲到这位主，而且这个红呢，我们应该先讲那个马哈，马是代表什么？代表行动，而且马的行动是非常迅速的，对不对？所以神的旨意要对执行的时候，那个行动是非常快速的。那么在这里红色呢，我刚刚讲其实是代表审判或者是管教。对我们来讲，红色呢是讲到那个火热，那个 passion，神在审判的时候，他的心情是火热的。当神在怜爱的时候，他的心情也是火热的，这是红色代表的。神向着我们是什么？火热的。神对我们的管教，火热的。神对我们的爱，火热的。那是红色的嘛，所代表的意思。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么第二匹马是什么颜色呢？黄马，其实我们中文翻译做方马哈，那我在查的时候就搞糊涂了。 我就去查什么是黄色 yellow， 查查查，我查 concordance 也查不到。我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主很清楚告诉我两个字，鉴察。我说怎么叫鉴察呢？黄色跟鉴察什么关系呢？那么后来我去看这个黄色，其实照英文看的话，其实它是褐色，有不同的翻译的。它是褐色的，还有有个地方叫 sparkled， 就是有斑点、有纹路的，有斑有纹的，有点的。啊，这个那这代表什么呢？利用什么？当神来鉴察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原来是有斑点的，是有斑纹的。我们是不是单纯的？我们不是纯的，我们是需要神的怜悯的。因此呢，神鉴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悔改归向他，他就会来施恩怜悯给我们。这是我想到一个点。但是还有一个点，其实呢，这个斑点纹路这个马是代表什么？神的眷顾，神看见了。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遭难的时候，他被人欺负，被他的母舅拉班欺负，私自改了他的工价。后来他们讲定了，雅各跟拉班说，好，就这样子，我们现在开始啊，凡是有斑有点有纹路的这些羊就是属于我的，那么是黑色白色绵羊山羊那是你的。拉班说好啊，结果呢，他就把所有有斑有点有纹路的羊通通分别出来，交给他自己的儿子，让他们离开有三天的路程，剩下通通只是白色跟黑色纯色的羊，让雅各来牧羊。你看他狠不狠啊？啊！结果神怜悯了雅各，就让他的羊生下来就是有斑有点有纹路的，神的眷顾啊！神让雅各在梦里面有神的使者就呼叫他说，你看啊，那些跳母羊都是有斑有点有纹路的，凡是拉班向你怎样行我都看见。弟兄姐妹，人家怎么对待你，上帝都看见，上帝都鉴察。主不只看见，他来怜悯我们，他来眷顾我们。所以被人欺负的时候啊，不要太难过，要知道上帝都看见，上帝都鉴察了。我们在主的眼中好像什么从人一样，这样的宝贝我们，你相信吗？当神的选民受审判，被管教散到各处的时候，那些列国人怎么苦待他们，怎么欺负他们，主说还他们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这是黄马所代表的，所以大家注意啊，以后就知道这个马不是什么 yellow 的哈。那么第三匹马是什么？白马，是白马。讲到白马，你想到什么？白马想到得胜，征战得胜啊，只是神赐给他儿女得胜的恩典了。当初神的百姓回到了圣地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重建圣殿，要来恢复那对永生神敬拜的见证。可是当你要这样来恢复对永生神敬拜见证的时候，仇敌定规不甘心，所以四周围的仇敌都起来反对他们，起来拦阻他们。特别是当时有一个省长一个总督啊，河西的总督达乃，还有他的同党都一起起来拦阻，而且告到国王的面前去了。但是呢，这匹白马守住神的旨意，必然得胜。神赐给他们得胜的恩典，神感动大力乌王，神的旨意竟然通行在外邦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好像神的旨意只能够通行在教会的里面啊，神的旨意通行全地，他是万有的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已我们父神已经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神的旨意是到处通行的。所以我们不要怕，神感动大力乌王，大力乌王就下了命令说，把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所需要重建圣殿的材料通通要来，把这供应要来供应给他们，把他们需要的麦子油啊酒啊盐啊通通要给他们供应他们。神破坏了撒旦的诡计， 虽然仇敌千方百计的拦阻我们、毁谤我们、控告我们，但是我们必须看见那个骑马白马者的意象，看到说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快死的时候，他说什么？成了，成了，主耶稣得胜了。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来赏赐给我们。这是白马带给我们的恩典，主耶稣的血把我们的罪洗得像白血一样的白，白马成全了，神得胜了。那主耶稣今天升天得胜了，那我们今天还在地上，在地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还会有征战的，对不对？我们还是会有征战的。但主耶稣曾经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有没有经历过苦难呢，弟兄姐妹？大大小小的苦难，如果你从来没有经过苦难，我觉得奇怪，也许还活得不够长。你会发现，哎呀，有时候侍奉、生活、工作，真是许多仇敌在那里破坏啊！你不爱主的时候，也许他晃你；你肯爱主，你花代价，你看看他要来攻击你。而且圣经讲到说，当撒旦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说：“撒旦，你从哪里来？”他说什么？从地上走来走去，缓缓而来。魔鬼到处走来走去的。所以当彼得写书信，他说务要警醒，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哇，所以我们真是要很警醒，常常祷告。仇敌是不会客气的，他找到可以吞吃就吞，找一个吞一个。所以我们要很警醒。那有一些弟兄姐妹经历过这些灵界的事情以后啊，常常会害怕，就觉得哎呀，怎么到处都好像有这个邪灵的作为啊，走来走去。但是今天我们如果看见这个骑马者的意象，我们就可以放心了。虽然这个魔鬼到处游行啊，可是骑白马者的使者也是怎么样，遍地走来走去。神的使者到处游行，来保守我们、保护我们、为我们效力。而且呢，比我们同在的，比与仇敌同在的怎么样更多。所以看到这个意象，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安慰。然后罗马书八章三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什么得胜有余了。这是骑白马者的意象，我求主把这个意象赐给我们，让我们碰到事情，我们是得胜者，得胜者。最近我那人听到有一个姐妹在分享，她说得很好，她说 We are victors, not victims。 这个 victor 跟 victims 差两个字，我知道两个字，但我们是得胜者，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不是牺牲者，我们是得胜的，靠主不断的得胜。所以在各样的遭遇里面，是有难处，是有挑战，是有攻击，但是至终我们是怎么样得胜的。阿们。弟兄姊妹，看见这个骑白马者的意象没有？我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哈，想转败为胜，不必失败，主的旨意必定成就。那我们看第三段，骑马者意象骑马者意象的信息呢，乃是带给我们神应许他的同在跟赐福。我们一同读第十二节到十七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第十二节讲到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那一位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位骑红马的耶和华的使者现在站在父神的面前，来向我们为我们祈求，为着当时的耶路撒冷跟锡安。今天神主耶稣也在父神的面前来为我们代求，这是圣子向圣父的说话啊！圣子向圣父来说话，来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办交涉，这很宝贝的。我们很需要有代祷者哈，与主同工。但是万一你觉得说，哎呀，都没有人为我祷告，好像人家把我忘掉了，不要忘记啊，在天上主耶稣为你祷告。当时这些被掳归回，在圣地遭患难，受很多苦楚的时候，那些骑马者去看，他们回报是怎么样的回报呢？怎样回报？第十一节，大家看，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怎么样？安息平静。在百姓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列国的百姓，列国的表现是什么？是安逸的，漠不关心的。神的百姓受难的时候，那些四周围的列国是漠不关心的。那你有没有这样的遭遇？你在受委屈苦楚的时候，在那种困境，你发现你周围人没有人关心你，你有没有有时候是迷路哈？你不知道怎么，现在有 GPS 好了，那你忘了带 GPS， 哎呀，你跑到尤其是 Boston， 不知道有一次去开会，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越走心里越慌，找不到，对地图那么多街对不出来，我干脆就问，你问这个他也不知道，他有事情，问那个他也不关心，他说、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需要的时候，四周的人不能帮助你，你那心情怎么感觉呢？那更让人伤心的是，如果说你受到一些委屈啊，那你周围有一些人可以帮你讲几句话，说一些公道话来帮你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默默无声啊，那你会不会伤心呢？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的同伴遭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袖手旁观啊，我们不要漠不关心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啊，我们选择 politically correct， 我们在人的面前妥协，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神甚恼怒这些列国的人，他们不止欺负他的百姓，欺负过度，现在他们困难的时候，他们漠不关心了，安静，没有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让我们转眼仰望主耶稣。众人可以把你忘记，你的亲人可以不帮你了嘛，但主耶稣惦记着你，主耶稣纪念着你，主耶稣把你的案件呈到父神的面前，在一定的时候，神要纪念，神要施恩。所以不要灰心，弟兄姐妹，不要灰心，我们的主纪念，我们的主代求。结果呢，耶和华神就把美好的安慰话告诉了这位使者，美的话，好的话，安慰的话。今天主要因为你的苦情，他要把美好的话、安慰话来赐给你，所以天使就吩咐撒迦利亚要大声的宣告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他叫他说：你要宣告啊，呼喊呐、啊，大声的喊，把神的信息大声的喊。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神要让他们知道，神向着他们的心是心里极其火热的。神向着你的心是极其火热的。不要以为上帝漠不关心，不要以为上帝没看见、没纪念。上帝看见，而且他关心，极其关心的，极其的火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要是向着什么回到这个属灵的耶路撒冷，我们的心为着圣殿， 神向着我们定规是火热的。主耶稣在新约地方提到主耶稣为圣殿什么，他说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这是神的心情。神要来炼净我们，神爱我们，神的心是火热的啊，这是带给我们安慰的信息。当然神在这里有一些的应许啊，神有几样的应许。神应许说要回到耶路撒冷再施怜悯了。所以撒加利亚告诉他说，你们现在建的这个圣殿也许比不上以前的荣华了，但是不要轻看了，因为这个圣殿是在神的勇士的计划的里面，神为了这个殿心里火热，神必定要来建立这个，而且将来的弥赛亚要进入这个地方，所以叫他们要坚定，要回转。这个应许就是说神自己要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件事情果然应验了，你知道500年以后呢，我们的主耶稣他神道成的肉身，他到了耶路撒冷跟神的百姓同住，而且他忽然的进入那个圣殿的里面。神果然应许，果然应验了他的应许，神自己要回到耶路撒冷，神自己要与他们同在，他的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转向神，有困于这个圣宫的时候，神自己要回到我们中间，他自己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怜悯我们，这是神的应许。你要得到神的同在吗？侍奉他，跟随他。神也应许说他的殿要重建在其中，神说我的殿一定要建在其中。今天如果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麻省州长有没有这个 权柄，但是他如果下一个命令，他说我要帮这个波士顿的这些居民呢，我再建一个贸易中心，很大的贸易中心，我应许给你们建。那么他这样下命令的话，你可以几乎可以确定说他们会把钱拨下来的啊，或者说是那个时候的布什，那个五角大厦给炸掉了一部分，他下了一个命令说我要重建这个潘利港。那么他这样应许以后，那个款项一定会拨下来，这个事情一定成就的，对不对？那个这个时候呢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他说要重建这个圣殿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因为应许我们的是乃是主的自己，主自己要来建造。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是跟主同工的，我们不是单独的。那这里说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神要用准神来量一量，神要来用准神量这个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今天神也用他的神来量我们每一个人，你要不要被量啊？神拆他的石子用石子来量你这个，你愿不愿意被量？被量是好事哦，被量的话是表示要神要建造了。我们今天要买西装，你有时候去百货公司啊，都已经帮你定好了，有 small 有 large extra large， 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到底 large 还是 extra large 啊，有时候买回来穿哎太大了，很麻烦。那么以前呢，我们做这个西装都是有裁缝帮你什么，用这个小的准绳那个尺帮你量的，是不是配合你这个身子？神今天是这样来量我们的，因为他建造我们，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圣殿的一部分呢。那要高兴啊，我们求神主啊，你来量我。当主要主为什么要量呢？因为他有一套蓝图跟计划嘛，是吧？所以主来量我们就是说他要来恩待，他要建造我。所有碰到的事情，看到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让你高兴让你痛苦的也好，这些都是神在做，照着他所量的要把我们做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做成那个圣殿的一部分，做成他荣耀的居所，是上帝的应许。感谢主。那么还有一个应许呢，第十七节我们来读最后这一个，我们一起读。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喜安拣选耶路撒冷。他要再来安慰喜安拣选耶路撒冷，而且一个应许说，我的诚意 必在丰盛发达。前面说我的殿必重建其中，这里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我的，我的，要注意，我的，神要赐福给属于他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蒙福呢？转向神，成为属于他的。那既然是属于神的，神就可以怎么样赐福？我要重建我的圣殿，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那个丰盛 ，tov 就是好的意思 ，good。那个丰盛也就是说，既有在经济上面呢，有一个获得了许多的利益，非常 fruitful 有果效，非常 pleasant 让你欢喜快乐，让你觉得很幸福的，这个叫做丰盛。神要这样的赐福，而且发达，什么叫发达呢？那读英文圣经就知道，那个发达是遍及到国外去了。那个发达还不止在这里，那个发达发达发达到国外去，这样的赐福给你。最后我就做一个见证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光碟片，叫 Transformation， 城市的转化，那是近代真实的见证。在南美洲啊，有一个山谷的城市，那个地方啊，以前的人非常的迷信，而且拜偶像。南美洲的人很迷信，你看鬼魔很多，拜偶像，他们的偶像很奇怪。我们中国人拜的话，拜那些民族英雄，你说还有一点道理啊。他们拜的是什么？很奇怪的，是现代的哦。他那个偶像呢，穿西装打领带，戴个帽子，还戴了眼镜，还叼了烟呢。怎么拜这种偶像？很奇奇怪怪的偶像，他们还很害怕那个偶像，敬拜的偶像。结果呢，那个地方啊，许多的人酗酒闹事，被关到监狱的里面。发现那个警察很忙啊，抓不完了，关到最后监狱都满了，关不下去了，怎么办呢？而且在路上也常常看到有一些那个醉汉啊，喝醉了酒就躺坐睡在这个路上。所以整个城市弥漫在这种贫穷潦倒犯罪的阴影的里面。一直到有一天呢，有一天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宣教士，他冒着被枪杀的这种威胁，有人说你不能传耶稣的福音，传耶稣福音用枪把你打死，他冒着这种危险。我不知道有没有弄错，我看到一个镜头是那个坏人拿着枪对着他的嘴巴，他冒着这种危险，他勇敢的传扬福音了，有带人信主。很奇妙的事发生了，有许多人悔改了，他们离弃这个很奇怪的偶像，来敬拜真神。那个镜头引到那个地方，好多好多那种建筑哈，那是西班牙的建筑，那种教堂这边也有，那边也有，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林立哈。人信耶稣啊，结果奇妙事改发生了，那个犯罪人越来越少了，后来整个监狱里头是空的，警察没事干的。不只是这样啊，上帝让他们本来那个山谷里头是非常的干燥的，后来神就赐福给他们，整个气候很大改变，神从天上降了甘霖，雨量充沛，让他们那些蔬菜水果长得特别的好。更奇妙的是，它不是普通的，它长出来的这些蔬菜跟水果是人家的几倍大，拿起来就是拿给你看，那么几倍大，你看了都眼睛都哇 amazed。而且呢，他们丰收的时候，哦，那个每一个人终于就是大家有事做了，有 business， 丰盛发达。他们在丰收的时候，把一些物产，还是蔬菜水果往外送，是一卡车一卡车，一对一对的，满载着出去的。这个城在南美洲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蔬菜水果的生产地。神这样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让他们丰盛发达。你相信神能够这样赐福给你吗？你相信神可以这样赐福你的家庭吗？你相信神可以这样赐福这个教会吗？神乐意施恩啊，他说你们转向我。为什么神叫我们转向他？是为了什么好处啊？我们整个转向他，奉献我们自己完全摆上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为我们华而行，他赐福的应许怎么样会临到我们，让我们不再受仇敌的欺负。神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愿意不愿意？你相信吗？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乐意施恩的神，你不喜悦我们受苦，受苦是叫我们有益的，因为你是叫我们要来离开我们的恶道恶行，离弃一切的偶像，有形无形的，让我们把他心整个人来转向你，好叫你能够来施恩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准神重新量在耶路撒冷，重新量在圣殿，你说你的圣殿必要重建，你的诚意必要丰盛发达。主，你要这样的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只要我们肯离开我们的恶道来转向你。主啊，今天求你这样的呼召临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省察我们的自己。主啊，我们要再一次的向着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着我们的心是极其火热的，你的爱是极其火热的爱，但愿我们也以你的爱来爱你。谢谢主，求你这样的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也赐福给这个教会，赐福我们的国家跟社会，但愿许多人能够悔改归向我们的主，在主耶稣你再来之前，赐给我们美国各地甚至中国一个大的极大的属灵复兴，叫我们把心来转向你，好叫你赐福给全地，让你的荣耀能够充满全地，也愿你的国降临。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